欢迎收听，
强力推荐。
我是物理治疗师余丸，
我是运动防护员 Andy。余丸老师，我问你哦，你现在是用什么姿势在录这一集 Podcast？
我现在是盘腿啊，怎么了？
盘腿，你是不是要膝盖退化了？你是不是要椎间盘突出了？你是不是肩颈酸痛？
我可能要整组坏光光了吧？
你要整组坏光光了，
全身烂光光了哦。
对，你现在是两倍伤害，你知道吗？
你这样讲真的很嘴
耶，因为很好笑啊。哦，我们又要录一集大家最喜欢的系列。
我看不下这个标题的系列。
对，那这次是看到盘腿坐。嗯，其实事情是这样子，嗯，因为现在手机啊，它会有那个跳 Google 新闻嘛。嗯嗯，像我的话，它可能会跳一些体育啊，嗯，健康方面的，然后我就会稍微看一下标题，然后就看到那个盘腿坐的标题，嗯，我就特别的好笑，
点开来看就笑烂，
然后就跟余丸老师说，我们就搜寻多一点资讯吧，
然后我们就来录这一集这样。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好笑。
好啦，反正就是呢，总而言之，我们就找了很多关于盘腿坐的一些文章。那基本上如果你搜寻 Google 啊，盘腿坐，很多结果呢都会跑出来说，盘腿坐要小心整组坏光光，或者是呢盘腿坐会伤很大哦，会造成你很多很多的伤害，然后呢是你两倍的腰椎伤害之类的。嗯，
基本上就会像刚刚我们嘴的，他可能会说你的腰坏掉，
对，
就可能椎间盘突出或是退化什么的，嗯，再不然就是膝盖坏掉，
啊，或者是你骨盆会歪掉啊等等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效果。那就是其实这些文章它的结论就是说叫你不要盘腿坐啦，然后叫你换一个姿势坐，嗯，可能会对你的身体会比较好，嗯，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来探讨一下，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盘腿坐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嗯，我们整理了这些文章啊它提到的一些点，那总共有七个部分
这么多
对，就是说这些文章都会提到说盘腿坐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讲。嗯，好，第一个是盘腿坐会造成肩颈酸痛，会让你的肩膀僵硬硬邦邦。
我就想问哪一个坐姿不会肩颈酸痛？
对，那这些文章它的理由是说哦，因为你盘腿的时候身体会往前弯嘛，然后会驼背，然后呢腰也会过度的前弯，所以你的整体的那个脖子啊也都很往前，那你就会产生很多酸痛的问题。嗯，但是其实你如果没有盘腿坐还是也会有酸痛的问题。
对，那只是盘腿坐会更容易发生啦。
对，因为毕竟身体是往前弯的嘛，
然后你的骨盆会相对往后
倾，后倾，啊，
对，往后倾，
对,
对，
就是身体有点像颗球一样啦，啊，当然就是这个也很容易造成你的肩颈的问题，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怪罪到盘腿这件事情。
对，
好，这是第一个。嗯，这个还好，就是它半对半错，我们是这样觉得啦，嗯，
对，也是那个火力最小的先讲。
对对对，好，那再来就是椎间盘突出。好，椎间盘突出的议题的其实也在很多盘腿坐文章里面都有被拿出来讲。嗯，那这个方面其实我跟 Andy 老师讨论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说哦，是有可能因为盘腿坐造成椎间盘突出的。
嗯，但实际上啊，我已经职业算八年好了，我还没遇过一个因为盘腿坐造成椎间盘突出的，我遇到的都是他搬重物突出的，
或者是他可能蹲下来然后要站起来的瞬间夹到的这些问题，
嗯，或是运动闪到腰的。嗯，我没有遇过一个是因为盘腿坐到一半突然椎间盘突出了，
或者是那个吧，打喷嚏什么的。
打喷嚏倒还比较
会，就是有一些外力造成，但是如果你是盘腿坐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几率，没那么大啦，但是这个没有太多的那个统计学。
对啊，
对，
這個，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证实说哦，盘腿坐绝对不会椎间盘突出，其实在力学上面可能还是有的。嗯，
对，但我们经验上是没有啦。
嗯嗯嗯嗯嗯，椎间盘突出这个五个字民众可能会比较知道，所以他写出来可能会比较耸动吧。
嗯，
我在想可能是这样。
哦，欢迎有遇过的治疗师在我们下面留言，
就是说你有遇过就是患者因为盘腿坐导致椎间盘突出的。
对 对, 对，
我们自己是没有遇到的，
搞不好其他人有遇到啊。
对，
嗯，欢迎跟我们留言。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骨盆歪斜的部分。
嗯，
我们是觉得蛮合理的啦。
嗯，
就是说当你那个盘腿的时候啊，你的骨盆可能是会往左斜往右斜，甚至前后倾都不一定嘛，对不对？
嗯，
那这些文章他提到的就是说，哦，当你盘腿坐的时候，你的骨盆周遭、髋关节周遭还有腰椎周遭的这些张力可能左边右边会产生一些异常的问题。
嗯，
可能臀部的肌肉长时间的被拉扯，
嗯，
那或者是呢你前面的这个髂腰肌的部分长期的缩短导致的一些紧绷啊、无力啊等等的问题。
对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久坐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些问题啦。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久，就是长时间维持在一个姿势上。
对，时间比较是问题，不是因为动作。
不，
这个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就是再更进一步跟大家讲。
嗯嗯嗯。
好，那所以关于盘腿坐会造成骨盆倾斜，造成后续的一些肌肉的问题，这个我们也觉得说，欸，这个是可以的啦。
可以接受。
算是可以接受。
这个我们比较不会笑。
对。好，然后再来有一些文章提到说，欸，它会让你的腱髂关节疼痛。那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腱髂关节在哪里。基本上它就是在我们的髂骨跟我们的腱椎之间。那髂骨的话就是我们的骨盆的两侧的这个骨盆带，
就是手叉腰你摸到那是髂骨。
对，那腱椎呢它其实白话文叫做尾椎，它就是在脊椎往下然后一直到底的时候呢，它会跟我们的腱椎连接，那它会形成一个像三角形的一个部分。
嗯，推进的腱。
对，那这个腱跟髂骨呢相接的地方就是腱髂关节。
嗯
嗯，所以呢它有点像是一个中继站的概念，往上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腰，嗯，
腰
椎的部分，脊椎的部分，然后呢往旁边的话它会连接到我们的骨盆，所以它有一点像是我们从下肢我们的脚的地方到我们的腰之间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角色。
嗯，
那这个腱髂关节呢它平常其实周围有很多的韧带包围着的。
嗯，
那这个韧带我们就不细讲，大家可以稍微去查一下，看一下图片就可以知道了。
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的韧带，
非常结实。
那它虽然说被称之为关节，但是它平常的可动性是微微的，少少，它不会像是我们的手肘可以提供一个很大幅度的活动度的。
嗯，
它只有一点点的活动。有些文章它是讲说，哦，这个盘腿坐会造成腱髂关节的一些拉扯，然后产生腱髂关节疼痛。
嗯，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啦，
有机会啦。
对，可能是
有
机会啦。
至于机会多少，不好说啦。
在过去的实证当中，通常会造成腱髂关节疼痛的来源啊，最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运动员他长期外力的撞击或跑跳等等的，
嗯，
产生的一些错位的一些问题。
嗯，
那第二个次要的就是怀孕，因为我们的荷尔蒙的改变导致韧带变松，而让我们这个关节有比较大的活动。那当它活动比较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卡在一些不对的位置，或者是呢会产生一些拉扯性的张力，那这个可能才会导致一些这个腱髂关节疼痛。
嗯，
但是这种静态的姿势会导致腱髂关节的问题呢，这个可能我们要打一个问号。
我也说我没遇过。
对。有可能是腱髂关节附近的疼痛，但是不是腱髂关节的问题。
对。
比
如说像我们的背肌，背后腰背那边的肌肉，其实有一部分的肌腱它们是连在腱髂关节上。
嗯，
对，那如果它痛起来，对我们来讲它不是腱髂关节痛，
它是附近的肌肉的问题或是筋膜的问题，不是那个关节的问题，
它只是刚好痛在腱髂关节的上面而已。
对对对，但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这个。
对， 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有很大的分别。
嗯啊，刚才忘了提到一个，就是僵直性脊椎炎有可能会有健康关节的问题。
对
对对对，我们觉得半对半错吗？就是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他好像又不是真的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觉得有一点觉得好笑的地方，就是盘腿坐竟然会让你的膝盖退化，加速退化。我觉得这个
开始有趣起来了。
对，这个要怎么讲？
我觉得啊，如果你连盘腿坐膝盖就会痛，
嗯，
那不是盘腿的问题，是你膝盖真的有问题。
对啊，这些文章他们都写的共同点就是因为你因为盘腿的关系，所以你的膝盖会弯曲的角度比较大，而产生的膝盖提早可能退化或磨损的一个问题。
嗯，
但是我们不觉得这个盘腿坐会造成膝盖的退化或者是加速长骨刺。
就跟我们以前读书读到就不一样啦。
对，那我们有额外的就是针对这议题，我们稍微再做一些就是资料的搜寻，去做比较进一步的确认。造成膝盖退化或者是长骨刺呢，最主要有几个原因，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个就是外力的撞击，譬如说你的半月板受伤了，
嗯
嗯，或者是十字韧带有受伤过的，
嗯，
以及你可能车祸过的，
嗯，
好，这是一个。
还有像那个刚刚讲到十字韧带，
嗯，
即便你做重建了之后，它退化的风险还是比较高，
也是比较比没受伤还要高。
对，
好，那再来就是膝盖先天发育不全，
嗯，
然后呢再来是脊椎侧弯，
嗯，
那脊椎侧弯它会造成的膝盖退化主要是因为你的下肢的重心不一致导致的这个压力某一边比较大产生的，
嗯，
那再来就是关节炎，就是类似那种免疫系统性的这个关节炎，
嗯，
好，然后呢体重
过
重，最后的话会是工作性质。我们找到的这些文献是有提到说长时间的久站或者是反复性的蹲站的工作性质搬重物，
嗯，
这种的会比较容易退化。
比如说刚好最近我们有个个案，他是一个伯伯刚退休，
嗯，
他是修车师傅，
嗯，
他已经修了可能30年左右吧，
嗯，
那他长时间需要一直蹲着上班蹲着做事情，
嗯，
那他现在的状况是他有明显的退化没有错，但是他没有需要换到人工关节的程度，
嗯
嗯，他目前意思是建议他要去做一些就是退化的一些半月板的修补的技术，
嗯，
对啊，但大概是这样子，这个个案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就是说膝盖退化它的原因可能比较难在静态的一些盘腿的姿势而产生，
嗯，
即便你膝盖弯曲的角度稍微大一点，
嗯，
对，所以并不会造成胫骨跟股骨之间的压力比较大，可能如果你说髌骨的压力大可能有啦，
嗯，
可是胫骨跟股骨之间其实是还好的。
对啊，而且作者他其实膝盖不需要承受什么体重，
对，只是弯曲在那里而已，
对，他就那边躺着也中枪，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太合理啦，
有点太牵强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如果说你一直让他受力，一直弯着又受力，比如说蹲这个姿势，
嗯，
对啊，
或者是搬重物啊，
搬
重物，然后是蹲着搬啊等等的，
那我觉得那个说得过去。
对，
那
個，可是你只是静态在那边没有受到力，其实还好
还好。
好，然后再来就是延伸啊，我们就讲到膝盖痛这个网络的文章，他们也有讲到说哦，盘腿坐它会造成膝盖发炎疼痛，那这跟退化稍微不一样，
嗯，
因为膝盖发炎疼痛它指的是有点像是软组织的一些伤害，
嗯，
这些文章他们提到的是因为呢你盘腿的时候你的膝盖的内侧会受到挤压，有点像是挤到内侧副韧带，那外侧的部分呢就会有点拉扯感，然后会拉扯到外侧的副韧带，
嗯，
那这些文章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反复的挤压反复的拉扯，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发炎现象，
嗯，
我们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的膝盖的外侧是非常强壮的，
对，
我们膝盖外侧除了外侧副韧带之外我们还有髂胫束 IT band， 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强壮，它是可以负担好几倍的体重，就是你跑跳就是需要用到它，所以它不会因为你盘腿坐而产生任何的，我是觉得这个拉扯的力道不至于把它扯坏，除非你刚好盘腿坐然后有一个东西掉到你身上压到你
太衰了吧。
对，
我唯一会建议我的学生啊不要盘腿坐的，就是他外侧副韧带有很严重的撕裂伤，
或者是内侧副韧带已经受伤的人，
对，这样的人我会建议他避免盘腿坐。
对
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会跟你说你没差。
没错，主要是这些文章他写的都非常耸动，你做这些哦，你一定会得什么，可是我们就觉得这些里面内容有一点太绝对了。
对啊，我觉得话也不能说死啦，啊，只是说当那个造成的几率，
对，然后还有比例的问题，
那个比例有点好笑。
好，那最后呢，这些文章有提到的议题就是，当你盘腿坐的时候呢，因为你的髋关节过度的旋转，会使得你的臀肌产生一些异常，然后导致坐骨神经的问题，或者是臀部发炎的这个现象。
嗯。他的讲法是说，因为你盘腿坐，
对，
所以你的肌肉会有些肌肉啦会过度的被拉扯。
对，就是因为你的大腿会旋转嘛，所以你的臀部就会被拉扯到。那他们提到的一些例子就包含臀大肌啊、臀中肌啊、梨状肌这些肌肉。
嗯，然后他就会发炎，你就会痛。
对，
那我觉得你干脆躺着好了，躺着就不会痛了。
Andy 老师今天是带枪来的，
我没有说是谁。
好啦，反正就是说，这些臀肌被拉扯的状况之下会导致一些异常嘛。但是其实我也想试问，你坐着的时候，你的臀肌不是就是被拉长的状态吗？
嗯，
对吧？那你不需要额外再盘腿，它就会在已经被拉长了。所以我觉得，对，的确盘腿它会的确会导致这个拉长程度可能又更多一些些，会比坐着的时候更多一些些，但是。问题不在于盘腿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我跟 Andy 老师一直想要跟大家讲的，因为其实你其他的姿势也就照他讲也很容易受伤啊，就你光坐在那边其实也很容易受伤。
对啊，我觉得还是躺下来好了。
就你干脆躺平或站着，就让身体完全是直直的一条线。嗯，
对啊，现在不是流行大家当躺平族吗？
他今天真的是带刀来的，大家赶快阻止他。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行啦，除非说他髋关节他真的是非常紧绷的人。
嗯，
像很多人他会受伤啊，
嗯，
他很喜欢运动喜欢打球，但是他从来不伸展，
嗯，
从来不收操。
嗯，
像我觉得像这种人他可能盘腿坐的确有可能造成他一些问题。
对。
对，这是的确会有的。那反过来啊，如果他是一个柔软度很好的人，他盘腿坐会造成肌肉这样过度的长时间被拉长而导致发炎吗？
那些瑜伽老师应该都坏掉吧？做瑜伽操场需要这种盘腿姿势啊，
而且不止盘腿，他们各方面都要一直，
而且他们要盘腿，然后再身体往前趴，欸，
然后还要各种延展。
对啊，那
對啊，
那这个又是
對，
所以对，我觉得就是太绝对了。
我觉得话不要说太死啊，也不要搞得太耸动，不然会变蛮好笑的。
好，那总结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几个点啊，这些都是我们去找这些健康相关的文章文献或是 YouTube 整理出来的资料，那他们提到的点就是包含肩颈酸痛啊、椎间盘突出啊、健康关节疼痛、骨盆倾斜啊、膝盖退化、膝盖痛以及髋关节的一些问题、臀肌的失常这样子。那前面呢都是我们对于这些文章内容所提到的看法，还有我们觉得合不合理的几个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 Andy 老师对于盘腿坐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想法，就是说到底能不能盘腿坐。其实应该我们很多自己的 case 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嗯，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盘腿坐这样子。那问问 Andy 老师，你觉得呢，盘腿坐到底怎么样呢？
如果你不能盘腿坐才是问题。对不对？
其实蛮多人没办法盘腿坐的。
对，他可能因为哪边受伤吧，像我刚刚讲到，也许他的那个韧带有一些严重的伤害，或者他可能已经手术 还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说他可能积水，他可能已经有退化的事情，
或者是他腰有一些受限的问题，髋关节有一些受限的问题，
对，就是身体已经不健康了，那当然你盘腿坐当然会是可能就不是这么的好。那如果你是一个健康人，我会觉得你盘腿坐很好啊，有什么不好？
或者是换一个说法，如果你身体都还蛮好的，你的活动度都是好的，盘腿坐对你来说它就只是你众多姿势的其中一个姿势而已，
嗯，
就是譬如说你坐着站着侧边坐翘脚盘腿，这其只是你众多的姿势之一。但是如果你是有受伤过，你的膝盖不太稳定，或者是你的腰曾经是有突出的一些风险的历史，或者是你曾经有动过手术的人，你没办法盘腿坐，可是硬要盘腿坐可能会是一个问题，或者是它会加剧你的受伤这样子。
嗯，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当然盘腿坐久了还是会不舒服嘛，当然会脚会没力啊，或是怎么样会不舒服会痛，但这些现象都是短期的。
嗯嗯，
对啊，基本上你不舒服你就换个姿势而已啊。
对，
那除非你不舒服了，然后我就是硬要再继续盘腿坐，我再坐个三个小时，
其实基本上不会啊，我们的身体会告诉我们哦我累了，
他需要换姿势，
对，他需要换姿势。对，其实这个也是 Andy 老师提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量的问题。因为时间久了什么姿势其实都不是很好的，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动的过程，你会一直转换姿势，你即便睡着了你身体还是会翻身，你会说哦可是我睡觉我都不太动，但是你手会举起来吧，你头会转吧，就是你还是多多少会变换你的姿势的。
嗯，
对，那盘腿坐对我们来说它只是众多姿势其中的一个，然后呢这些文章把这个盘腿坐这议题讲得很严重，
嗯，
那搞得好像不能做这件事情一样。
嗯，
但是其实我们是觉得如果你本身可以做的那你就做，然后不要太久，可能不要超过30分钟一个小时，你多多换姿势，那这个对你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平常日常生活的一个行为。
对
对，
再讲一个例子，这个很多人问过我们，
嗯，
非常多，
嗯，
他们会说他们久坐就是上班的一个工作模式嘛，
对，
他们会说我已经调了椅子调了桌子，然后滑鼠可能也换了，萤幕也换了，什么都换了，
嗯，
但是他尽可能把他的桌子调到最好，然后他还是会有个疑问说为什么我什么都换了什么都调好了我还是会肩颈酸痛，我还是会腰酸背痛，
嗯，
这样子有些心里会想说你是蜡像吗，你都不会动。
对啊，
你的问题不是坐姿好
不
好，不
在于硬体设备，
对，在于说你真的坐得太久了。
我甚至之前有一个客人说他不想盘腿，所以他把他两只脚绑起来，大腿把它绑起来，就膝盖并拢这样做。我就想说这也太累了吧，
还是美人鱼吗？
哦，可能吧，他可能想当美人。对啊，就是当你的动作或姿势产生一个极端，其实坐得很正也是一个极端呢。
嗯，
你长时间坐得很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对，
因为你都没有动啊。
我觉得就是你坐得正，它可以让你坐得比较久一点，就相对于盘腿坐，它可以让你坐得比较久。
嘿，
就只是这样。但是时间到了，你还是要休息。
我也是这么觉得，
还
是
要
换姿势。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想讲的是，没有一个姿势是坏的姿势，也没有一个姿势是绝对好的姿势。
对，
除非你受伤，这是一个前提。那动比不动还要重要。
对，难道我今天又要开始嘴炮了？
没关系啊，你就开始吧。
好啊，难道你们今天听强力推荐，然后我们强力推荐说我们那个站姿是对腰最好的姿势，
嗯，
那你就不可以给我坐下来，你睡觉也用站的，你不可以躺着睡。
但其实的确啦，的确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生物力学的课本上面有一个小段落是有做一个研究，它是研究是说坐站跟躺对于腰椎的压力哪一个比较小，躺是第一名最小的嘛，然后站是其次，坐是最大。
坐是最大。
对对对对。但是你会因为这样而不做吗？怎么可能？
对啊。
对吧？
难道我今天跟你说我们强力推荐躺着姿势对腰受力最小吗？
对，
那你就不要起床，
就躺着上班好了，
你就躺平吧。
对啊，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其实就是
不切实际，
其实就是一个状态，你不能在一个状态太久嘛，你可能这最多两个小时你也该动一下吧。
嗯，
对啊，那种一次坐四个小时以上这种都是不正常，即便你是坐得很正，然后呢你哦买那种超高级人体工学椅，然后升降桌这种的，可是你没有动其实还是一样的。
我自己觉得我坐十分钟都受不了了。
对啊，
我就想换姿势。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我看不下这标题系列的盘腿坐篇。
大家看不太下去什么东西可以再分享给我们。
对，
如果我们觉得很好笑的话我们会分享。
好啦，那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强力推荐
大家，拜拜
拜拜。